让神为你征战，作者乔伊斯·迈尔，第十五章，神帮助我们。小子们呢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参考经文，约翰一书四章四节。人有许多害怕的事物，我们就是花一整天的时间来数算也数不完。许多信徒和其他人一样，也有着许多恐惧，所以神才会给我们像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的经文向我们保证，由于全能神的同在和大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一无所惧。如果你开始感到害怕，就应该打开圣经，大声地读出这节经文，并且说，撒旦，我不必怕你，因为神的话说，我已经打败你。撒旦，神是你最大的梦魇，而他与我同在。圣经说，你可以靠着主耶稣得胜有余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相信，意思是我们不必活在恐惧中，甚至在征战开始之前，我们已经知道会赢了，我们知道结果，知道我们即将得胜。我们或许不喜欢经历征战，抵挡恐惧或许并不总是容易的，但我们可以勇敢，因为知道恶者的意图是要伤害我们，但神却对我们有其美意。如果神站在我们这一边，如果我们站在神那一边，最终每件事情都要为我们效力，因为任何人只要与神同在就会得胜，这是合乎圣经的不争事实。神的那一边就是得胜的一边，但是神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参考经文罗马书五章八节，每一次我读到这节经文就会感到非常振奋。但是基督只是短短的几个字，但很可能是整本圣经中最强而有力的地方。经文简单的说，但是基督，在整本圣经中，我们不断看到灾难的报告，恶者为神的百姓计划了许多可怕的事情。然后我们读到这短短的几个字，但是基督，接下来就是一场大胜利。上述经文中的一个事实就是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处于应当接受刑罚和死亡的情况，但是基督这句话介入了整个过程，神的爱进入人的处境，改变了一切。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如此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，他显明了他的爱，终止了罪的摧残。另有一个奇妙的例子，说明神如何阻断了撒旦对我们的邪恶计划。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参考经文《使徒行传》七章九到十节。撒旦计划摧毁约瑟，使他哥哥心里充满了怨恨、嫉妒，他们将他出卖为奴，以为可以一举除去约瑟，但是神却另有计划。神介入了撒旦的计划，并为约瑟的生命带来极大的福分。这就是神在我们生活中动工的方式。举例来说，事情可能是像这样，你从事一份工作已经十年了，以为这就是你的未来，后来公司倒闭了，你的前途看起来就此毁灭，但是神却让你得到另一份工作，且远比前一份工作好得多。神能够给你恩惠，帮助你得到一份甚至你不够资格承担的工作，然后赐恩典给你，使你能胜任。他能够赐给你能力，让你做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你不能做的事情，包括你自己。在我自己的生命中，也曾经遭遇十分类似的情形。1970年代，我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州圣路易市的市区有一份工作，我的丈夫戴夫也在市区工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共乘一部车子去上班。这份工作的薪资很高，还有福利，我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很蒙福。然后考验来了，我的老板不是基督徒，他要我多少帮他一点忙，和他一起欺骗客户， 好让他从客户那里窃取一些钱。有位客户在他们的户头里有一笔信用余额，因为其中一笔账款他们支付了两次，也就是说我们欠他们钱。这位老板不想让他们知道有这笔钱，因为他不想退钱，所以他就叫我删除这项记录，然后寄一份月报表给他们，显示余额是零，但那并不是他们真正的余额。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为这个情况感到很苦恼，我的良心清楚地告诉我不能做这种事，但同时我又怕失去工作。我没有财务上的困难，我需要这份工作。然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告诉老板我不能做这件事情。事实上，我的决定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敬拜神的位置上。我或许没有举起双手屈膝，甚至没有发出赞美的祷告，但我的行动就是在敬拜他。我把神和他的原则摆在第一位，即使这么做可能会让我失去工作。我告诉老板之后，他显然非常生气，只叫我回去工作。我只是告诉他我是个基督徒，虽然知道他并不会同意我的信仰，但我无法对抗我的良心帮他欺骗客户。我告诉他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，但我必须做我相信是对的事情。那天我一直等着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来开除我，但那天快结束时，他走进来叫我送一张支票去给客户，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，而我也没有说，但是神却看见这件事。后来我不断晋升，最后成为管理整个公司的第二主管。我的情况很像约瑟，老板不在的时候我就管理每一件事，我常常是这样。其实我并没有受过承接这份工作所需的教育，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我并不具备资格，但我具有超自然的资格，因为神打开了这扇门，赐给我恩典做这份工作。看似一个很可怕的情况，后来却有很棒的结果。这是因为神介入了撒旦毁灭的计划。我们必须学习透过信心而不是用属世的眼光来看事物。当神介入，在一般情况下会发生的事可能就完全改观了。当神呼召我进入侍奉时，有人告诉我，乔伊斯，我们有一群人讨论过这件事，我们觉得你没办法做你所说神要你做的事情，我们认为你的个性不适合做这样的工作。我还记得他们对我说这番话时，我觉得好可怕，也深觉受伤和气馁，但是神却呼召了我，他使我具备资格。在人看是没有用的，神却看见其中的价值。他帮助我，他也会在你身上做同样的事。他们俯伏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。全会众对他们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死在这旷野。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内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摩西、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。参考经文民数记14:1-5，请注意摩西和亚伦在以色列民发出哀嚎和怨言时的反应。他们俯伏在众人面前，整本圣经中都可以找到这种脸伏于地的动作。当时全以色列民如果都脸伏于地，必定会看见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，但是并没有。他们太忙于为自己感到难过，忙于抱怨神和摩西，说负面消极的话，等着回埃及去。但是感谢神，摩西和亚伦俯伏敬拜神，他们的动作表现出对神的敬畏，他们在全会众面前做这个动作，我相信这是每个人皆应效法的。我们在创世纪17也看到另一个例子，亚伯兰年99的时候，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与你立约，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。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俯伏在地。我喜欢这个例子， 因为就像我们一样，亚伯拉罕知道他不能在神面前过完全的生活，除非神借由他来做。若没有神，凡事都不可能，但有神，凡事都可能。所以他敬拜，这就是他所能做的，但这就够了，剩下的神会做。当我们面临不可能的事时，绝不要放弃，我们应该敬拜，然后看神如何为我们动工。切记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窥探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们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，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不要怕他们。参考经文民数记14:6-9，约书亚和加勒是两个属神的人，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群负面、消极和充满不信的人当中，但约书亚和加勒不容那些负面、消极的人影响他们，他们充满信心，相信他们能够打败敌人。我们也必须决心不让别人影响我们的积极态度，进而窃夺我们的喜乐，别让他们毁掉你的信心。要相信神是良善的，他对你的人生有个美好的计划。撒旦利用这种人来使我们耗竭，我们不可让他们的牢骚和负面思想影响我们的喜乐。人生中有时会遭遇令人不快的境况，我们注视这些犹如巨人般的难题，但应该记住，神比巨人更大。约书亚和加勒发现自己落入了这种境况，摩西派遣他们和另外10个人去窥探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，并带着形容那地的报告回来。10个人回来报告说，那地充满了美好的果实，但也充满着许多巨人，我们无法打败他们。约书亚和加勒抱持不同的态度，他们也看见了巨人，但他们定睛在神身上，相信神比那些巨人大。他们的报告是，我们赶快上去打败他们，因为我们能够。那些消极的人立刻说，我们不能。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形，有人是正面积极的，他们努力向前走，但也有负面消极的人，他们总是试图用恶劣的态度污染每件好事和正面的思想。10个探子是消极的，只有2个人是积极的。根据这个数字，有80%的百姓说他们无法打败巨人，只有20%的人相信神大过难题。在今天，这个数字可能相当正确。如果大部分的人都相信神的大能，我们将会看见更多成功的人。不幸的，我们的眼睛却是常常看着那些巨人，而不是定睛于神。我们失去焦点，被难题纠缠住，却看不见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。我相信花更多时间敬拜和赞美神，就会帮助我们保持清晰的眼光，以坚定积极的态度向前走，并相信我们足以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任何事。约书亚和加勒提醒那些人，神已经应许将那地赐给他们，他们鼓励百姓不可背叛神，也不要惧怕那些人。他们说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不是与我们的仇敌同在，而是与我们同在。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我鼓励你操练保持良好的态度，要满足感恩，注意神正在做的事，而不只是他没有为你做的事。要警醒，以不断的敬拜来代替抱怨，直到你的突破来临。保持良好的态度比抱怨能更快地为你带来突破。不论得等多久，我们都可在等候时保持喜乐，这就是所谓的在朝目标前进的途中享受当下。保罗已经学会无论处卑贱或富足都能知足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我感到极为满足，不会因为任何事而感到困扰或焦虑。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，保罗从经验中学到什么是有效的，什么是无效的。我也了解到，不知足就是不敬拜。现在我仍然在继续学习，我努力地记住，不知足一点好处都没有。不论处于何种光景，我都试着在生活中保持快乐。我不想浪费时间于不满。我们如果要等到都没有难题才会快乐，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快乐。所以，让我们现在就快乐吧。就像保罗，不论目前的景况如何，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事实上，他就是我们前面的道路。他已经知道结果，而他的计划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，不是为了让我们失败。不要惧怕，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摩西招了约书亚来，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，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，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，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。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与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不要怯懦畏惧，不要惧怕，邻里也不要惊惶沮丧气馁丧胆。参考经文申命记31章6到8节，摩西在这段经文中告诉以色列人，要刚强壮胆勇敢坚定。你知道坚定意味着什么吗？就是要坚持你所知道是对的事，不因为任何事或任何人说的话而放弃。摩西也告诉约书亚，当刚强壮胆勇敢坚定，因为他要带领众人进入神的应许之地。摩西也向他保证，神必不撇下他，也不丢弃他，神必在他前面行，带领他得胜。就如我们所看见的，他也赐给你我同样的应许。想到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神已经在我们前面行，为我们预备道路，这真的很让人感到宽慰。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举办聚会之前，总是有人先到那里为我们预备道路，他们负责确认在大卫和我抵达之前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。举例来说，最近我们在世界的另一方有举办聚会的计划，当我们的工作人员抵达时，才知道我们原先计划的场所很难从住处到达往返，聚会前后的交通将十分拥挤，只有一条路能够进出，我们可能必须花上4小时才能抵达。我们在几个月前就派他前去，结果证明此举很有果效，他能够及时地更改场地，为我们节省了许多时间。我们总是在举行聚会前至少2天派一组人前往那个城市，他们确定他们知道去每个地方的必要指示，并检查旅馆和所有事情是否已经安排妥当，好让我们抵达时可以专心服侍，而不是忙于并不需要参与的细节。这的确让我的事工更加有果效，知识能安慰我，给我信心。同样的，知道神在我生命中的每个状况前头行，能够给我更大的信心，使我免于恐惧的生活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有2场诉讼，你必须了解，神在你上法庭之前已经先到达那里了。或者，如果你在工作上的某件事情与上司有所冲突，你要相信圣经上所说的，神已经在你前面为你预备道路，神会帮助你，到那时候他会赐给你当说的话。我也要鼓励你，在面对这种情况时，要小心你的思想。往往我们祷告求神行神迹帮助我们，但在我们的意念和想象中看见的却是灾难和失败。要抛掉一切错误的想象和一切不符合神话语的事物。诗人大卫说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参考经文诗篇19篇14节，我们口中的言语和心里的意念如果符合神的道，便会蒙神悦纳。 我们如果需要神的大能帮助我们度过某种情况，就不能一面祈求正面的东西，一面说着负面的话。我们必须祈求所需要的，然后在思想和言语上都要符合我们按神话语所祈求的。要相信，就必得见神的荣耀。